欢迎来到海马星球，我是清理人，在全球不同城市讨论你最关心的性别话题。大家好，欢迎来到海马星球。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另一位 C 计划，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 C 计划的蓝方跟我们一块儿做过一期节目，那期节目非常受欢迎。那么这次我们请来了 C 计划的另一位很重要的成员，童贝贝老师，他现在主要致力于经典深度阅读和创意写作课程的设计和实践。他在豆瓣上有一个叫阅读馆创意写作之旅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豆瓣的评分是 8.9。 在2011年到2018年之间曾经是杭州阅读馆担任小学语文课程建设工作，再在那之前呢，他曾经是杭州中学语文报的副主编，是我在微博上的关注童老师的微博叫午后的水妖关注了一段时间，我对他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他有很多观点是非常在别人看起来相当激进的，但是我觉得他说的都非常的有道理，所以我特意邀请他来跟我做这一期节目。那现在先童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海马星球。
哎，你好陈老师。海马星球的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我也很高兴，就是说能够跟C 计划这边又发生第二次连结，因为上一次之后，我们也没有多谈吧。我跟蓝方那次谈的节目主要是谈的批判性思维怎么在性别议题里面产生一些作用。那我觉得你呢，可能角度会很更不一样，就是说，你跟我差不多是同龄人吧。
啊，我76年的，
对对，我是75的，所以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对你来说，在你的这个生活经验里和工作经验里面总结出来的，在你将批判性思维运用于日常的女性议题的时候，你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议题有哪些？
批判性思维它其实是一个思维工具，当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也会让有一些问题变得比较清晰，但它不会决定议题本身。那比如说我经常会去跟人讨论的和跟人聊的那些议题的话呢，比如说跟性别相关的议题，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去设定那个议题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公正那一块，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双标，就双重标准。比如说对这个女性，她会有更高的道德的期待，期待女性有更多利他的行为，对男性的话她会标准会低得多。就举个例子，就是说老实人这个词语通常用来形容男人，很少用来形容女人。然后呢，你看强奸也好，杀人也好，这种极端犯罪行为的人，他都会被人，都可能会被人形容为老实人。就是说当我们去新闻里面去一些非常惨烈的社会新闻里去发现那个行凶的人通常会被冠以老实人但是如果说女的如果说她在结婚之前，比如说我想自己买一套房子，然后呢婚前就买啊，别人就会说你这个人太诡诈了。那你看她的标准会差到这么大，那这是两个，有的高标准有的低标准。然后呢对于女性的尤其就是容错率非常低，就是你会发现一个女人很危险，比如说你浓妆艳抹了，你被打了，人家说你活该。然后呢你穿的少了也是活该。然后呢哪怕其实那个人跟你丝毫不认识，只要揪住了你，然后一边嘴里面喊打死你这个小三，叫你勾引人家老公，保证周围没人会来拉你。或者一个男人抓住一个女人说我叫你偷汉子，那你会发现女性在最最最最基本的人身安全的保障上她都没有保障的，就是说容错率很低，哪怕她一点点的错误她都会被当作她付出极高代价的，她认为这个是等价的。就甚至有一些女性被杀害之后，别人在评论区说哦，她这个样子肯定是出墙了，肯定是偷汉子了啊。那人们觉得哦，那难怪，就是说他们把这两件事情之间就划了等号。然后还有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话呢，归因，就是说 发生一件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之后，看人怎么样去归因，这个很重要，在文化里面它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出现司机，我们说女司机这个词语是怎么火起来的，其实女司机它根本就是一个伪造出来的一个假的概念。因为无论是最低级的那些就是说交通的违章，还是比较高级的要到入刑的那一种，就是男性以绝对的那个比例压过女性。我看过最高法院的数据，就是说要到就是说要涉及到刑事层面的那男性的比例的话是在95以上。然后那个同样是发生一件坏的事情，就说那个开车，如果司机是女司机，那么她的性别一定会被强调，而且会反复强调。然后当换成是男司机的话呢，那么新闻报道的话呢，有的他会说明这是男司机就带过去了，但是呢更多的他会采用无人驾驶的方式，不是这个司机肇事，而是这辆车子，这辆 SUV他怎么怎么样了，那辆车他怎么怎么样了，他变成了这个车子就马上就变成了自动驾驶。那么那你再看，比如说在新闻里面，你是做媒体的，就是媒体是用语其实是有很多地方是要有规范的，但是我们的用语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被动的词语，就被动的，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女性受害了以后，她的聚光灯是打在女性身上，以女性作为以受害人作为主语，然后采用被动句。实际上作为中文来讲，它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上它是有优势的，因为中文的句子通常比较简洁，它的句子比较短，它不会有就是说逻辑复杂的这样的一种长的从句。因为在很长的从句里面，为了让人家能够尽快的知道这个事件的相关主体，那么它需要采用被动句。但是中文里面，中文非常轻盈，非常简洁，根本就不需要用到被动句。但是你会发现在这类媒体报道里面，它是高概率的以受害人为主语采用被动句。因为我是个语文老师，所以我对很多事情的观察我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那么我会发现当他采用被动句的时候，人们的归因会怎么归因，他不会注意到为什么发生杀人案，他不会认为说之所以发生强奸案是因为有人想要去强奸别人，之所以发生杀人案是有人他动了恶意，他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他把它归因为哦，因为你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穿着错误的衣服，你说了错误的话，你做了错误的事情，其实就会很自然的在归因上就变成了受害人有罪论。
您刚才讲到了两个问题嘛，一个是双重标准和一个是错误归因。那这两个很普遍的现象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怎么讲，它并不是一种偶然的错误，它是一种必然的错误。这种误导和错误主要来自于一种父权社会的思考嘛，这背后是很清晰的。一方面就是说对女性的父权社会里面对女性的这个过度苛求嘛，你对一个被统治阶级肯定是要苛求的更多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对女司机的这种敌意，贬低女性的这个能力，有意识的在制造一种女性就是不行，她出来开车就是祸害社会这么样的一种观念，这些东西都是父权社会里面的偏见必然产生的一些语言的习惯和就是媒体传播当中的这种写作的习惯。我觉得很多人他真的没有意识到
这个跟他内在的就老实人的那个说法是有关联的，就是同构的。因为他整个的一个社会他已经设计成了一个吃女人的这样一种系统，男人不需要做什么，你就老老实实的，然后你就等着吃就行了。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其实我们从不管是从大环境来讲，还是从我说的整个大环境包括所有的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关系来讲，里面都存在着一种对权力不对等的不公正的一种漠视和淡然和维护。因为被压迫的人他肯定是会很压抑的嘛， 他会很愤怒，被歧视的人。那么这种愤怒因为长期得不到关注和缓解，它必然会产生更激烈的一些情绪和更激烈的一些手段或者说是主张，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激烈的主张又会被进一步的拿来批评他们，说他们本来就是神经病，所以怪不得我们一开始最好就不要理他们好了。这里面我就想到了现在在网络上大家很常见的 一个运动了，就是反婚反育运动。我知道您也是，我一开始并不是反婚反育运动的支持者，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然后我看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帖子吧，包括一些法律法规现在出来的，包括什么冷静期，对，离婚三十天冷静期，冷静期之后还不是说你冷静完了你接着离婚就行，而且是双方必须都同意到法院去接纳这个，就是三十天之后你必须两个人一块儿再去法院接着提起这个离婚诉讼，才可能获得一个离婚的机会。那这里面就会给很多人，因为大多数离婚都是不愉快的，那比如说一方不愿意离婚，那他基本上就离不成了，在婚内留着这个状况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家庭暴力一旦发生，只要你是夫妻关系，都不要说夫妻关系，男女关系没有结婚的，家庭暴力都会轻判，就是你路上随便打一个人比你去打自己家里人判得更重一些，再加上包括对比如说离婚女性或者婚内的孩子的这个保护的很弱的这个法律法规和执行，我现在对反婚反育的立场有了很深切的同情。您对反婚反育的立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在女性 99.9% 都结婚生孩子，孩子跟父亲姓的环境里面，任何一个人都天然的觉得就是要有婚姻的，婚后就是要有孩子的，就在我们刚才讲到系统，就这个系统里面它的默认的设置就是这样的。对婚姻的反思其实是到很晚才开始反思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就是，我不是教语文吗？以前就是说别人说哎，女孩子读书怎么怎么样不行，以后不行，现在行，以后不行，反正一路唱衰，这个都是属于一些零星的点点点的那种。那么我开始有意识的思考其实是我自己在教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2000年吧，刚好是换了新教材高中，那么后来的话他的文章里面就是有一系列的古典的文章。
那是什么时候？
2000年，就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蒙之蚩蚩，抱布贸丝，肥来贸丝，来及我谋，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形容一个女性她跟一个男的好，然后结婚，但是婚后很劳累很操劳，然后她自己回去这样子。我发现这个时候这个女的非常勇敢，她的情感很强烈，让我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在后来的那些戏剧里面塑造的女人，她被离婚了以后，她在被休之前，回娘家之前，她一定要把这个夫家的，就抛弃她造成她悲剧的，把他们家伺候得好好的，有儿女会把儿女照顾得好好的，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好，典型的就是孔雀东南飞，对吧？然后再自己回被休回家去。然后还有后面会更惨，叫杜十娘。你说你有钱有貌有能耐有才华，你干嘛要抱着那个百宝箱跳到江里面去？你怎么都能活呀
拿着百宝箱走了多好啊
当他入不了男人的那个门了以后，不是他人家命的不要，而是就这个社会的教化他允许开的口子就是你就得死。他见不得一个女人如果说做了妓女，然后呢离了夫婿，然后过得好好的。那你说如果杜十娘然后买些田产买些楼盘，然后呢在那里自己做生意，
对啊，
开开美容院，那么你说这个故事然后大家不要听，大家要听的就是看着你怎么样，多美啊，多有钱啊，怎么样还不照样得跳到水里面去吗？就是说你看那个活路会越来越小。所以你就对照那个古希腊那个美狄亚， 他被伊阿宋背叛之后，他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但我觉得他这个他有的地方逻辑非常混乱啊，他应该直接把伊阿宋给阉掉，然后伊阿宋会更加痛苦。就是说从痛苦的程度来讲，因为他们父权的文化里面会有这种结构性的，所以我对很多事情的意识其实是从教材开始的。就我发现这些我们传唱的这些很美的这些故事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它内在的逻辑有问题的，而且一路在这在开倒车。你看那个蒙里面那个女子，她还可以说与儿偕老，老使我怨，就是我要是跟你白头到老的话，我恨这件事情，我宁可一个人我也不要跟你白头到老。非常清晰，就是说你跟你我跟我两个个体它还是能够分得开的，因为那个诗经那个时候它整个的那个系统没有那么完备。
我特别喜欢读诗经里面的这些，有很多关于爱情的诗歌嘛，在诗经里面我觉得特别特别美，
特别是那个国风那个部分，就是说它很自然，你把很多的那些教条拿掉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它返璞归真，它就是璞本身。
它这个谱里面就是一种自由自在，就没有过度因为性别解读，当然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一定的性别桎梏了，但是没有后来这么强烈，就你还感觉得到一些自由自在的 和激情的女性的表达。
人的本质是一个灵，只是穿着动物的那个衣服。你看从诗经到那个汉乐府，然后再到那个明清小说，你就会一路看下来，这个女性的形象是越来越弱，越来越狭窄。当然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呀，还有其他的那个个别，但这个
对，但进不了主流化。
就是在这个儒家文化里面，女性的空间它很小很小。所以我是从爱情开始去思考，为什么同样是爱情，男人不用付出很多，他就可以凭着这个所谓的爱情，他要什么有什么。那你看《白娘子传奇》，许仙到底有什么好？他到底有什么优点？就是说让人喜欢，能够拿得出手的，没有，他就是一个男的，没了。你看牛郎织女，牛郎有什么好？一个偷窥犯，一个流氓，就是说强制生育，甚至是一个强奸犯。
对，
为什么人家织女要跟你在一起啊？我们给学生读的那些东西已经是有毒了，他所提供的那个男女关系的那个模式跟他们爹妈一样是有毒的关系。
对的，现代的新一代的女性，她们在公正意识上她们能够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了。我想知道的就是，因为您来自教育系统吗，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课本和老师您有没有了解，就是他们会怎么样去教授这样的。
首先就是说歌颂爱情，他都会肯定他歌颂爱情，然后第二个他会将它归结为封建制度，但是他绝对不会讲父权，他不会讲男权，不会讲他。你看这就是归因，他的归因归结为阶级斗争这个形式，但是他不会归因到性别。那么错误的归因以后，你就会发现我找不到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发明了一个词语叫宿命。
对对对，哎呀，我恨死这个词了，是吧？这都是命啊。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视频，他们当搞笑视频，一个女孩子，然后对一个女孩大概就五六岁，然后在她的面对不公的时候，她在说，哎呀呀，是女人啊，又能怎么办，就得忍。你看这对于她来讲，五六岁还没有开始上学，但是这个观念已经在她头脑里面了。我们所谓的歌颂什么男女之间自由的爱情等等的，几乎都是利男的，对于这个女的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就如果真的是爱情，她肯定会让人更好，否则的我还不如去吃毒药呢，对不对？
对。
那么你看很典型的就王宝钏跟薛平贵，你说你还要守了十八年，最后好日子才过了，经过什么考验什么才过十八天，就是说你折腾来折腾去，到最后还是连你起初都不如，你都回不到起点，你搞什么飞机啊？爱情让女人那么惨，为什么女人还要飞蛾扑火？然后我发现这个爱情的问题涉及到很多，它只是一个诱饵，实际上你得不到的一个诱饵，而且有效期非常短，很快变质的诱饵。他的诱饵是为了让你进入到婚姻里面，用婚姻跟爱情强行捆绑，然后再把生育性都捆进去，四位一体，比三位一体还多一位。本来 性、爱情、婚姻和生育是四件事情，是分开的。比如说那个女人挑自己喜欢的男人，那么所谓喜欢的男人，通常除了那个庄子描述的那些畸人怪人以外，一般人喜欢高大的、英俊的，对待女性非常友善的，以及育儿功能强大的。而直接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的能力，其实在这里面的权重没有那么重，他会更加看重帅不帅，对吧？高大不高大，健康不健康。那么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下去的话，就是非常自然。那么孩子生下来，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辛苦，但是你有娘家人，你有兄弟姐妹帮你一起带啊，这是第一个。还有个很重要的，你不想生孩子，你就不要采取纳入式的行为。这个待会儿我后面我会整个的讲，就是说你不发生生育行为，你就不会生孩子，那么人口问题是不会有的，你不会有超过你能力承受范围以外的生育。
对，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仅仅是说亚洲社会里面这种对父母、对兄弟姐妹的这种社会网络支持的这个依赖在生育之后哈，那么其实事实上这个东西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父母他们出于观念，很多东西他会绑架你，他会可能甚至会剥削你，因为如果你再继续向他们要钱或怎么样，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一个问题。最近微博上有一个林毛毛在讲返校这个事情，我也很受启发。但是我们这是下一个，我们现在先讲，就是说生育这个行为，对，生育这个行为在比如说在现代国家里面可能就不需要父母兄弟姐妹，而是由政府来出钱等等等等，这可能是一个更可靠的一个方法。
我知道文明的现代国家的那个模式，那么目前我们的那个状况下面的话，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其实我如果前两年我要生孩子的话，我家里我父母不太高兴，正常的呀。就是说你包括毛毛讲的那个，包括那个孝道的那些问题，其实因为父权系统它是一个没有核心动力的，我马上会讲到没有核心动力的一个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它要不断的打补丁，不断的打补丁，它要建构一个非常且严密的，但是又错综复杂的这样一个机器。但是如果你回到让女性获得自由，她真正拥有她在性、她在生育上面的自由，这些问题根本就不会存在。30%的人自然淘汰之后，那个基因才可能会优化。其实人类的基因是在倒退的呀，不是进化，是退化。而且这个已经是实证了，并不是说我们的假想。你用脚后跟想象也就知道了。你看，就是说用这种父权的制度，让什么渣男都能够，不管你什么样的品德、什么样的德行，你都能够虏获到一个家奴。那么你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不会高。那你看有些地方，凡是男人长得好看的、帅的，文化对女性比较友善，通常是重合的。相反的，越是对女性很苛刻的，连鸡鸡都长得特别小，平均长度，这个就是自然淘汰过来长期以下的基因。那么爱情为什么会把它被他们摆到那么重要的那个位置？爱情其实是很矛盾的，跟婊子一样，就跟妓女这个角色一样，就是说一方面他们严防死守不让你进门的，另外一方面他要放在外面的，一定要有的，就凡是有父权制的婚姻家庭里面，他一定会有配合妓女的，因为也是围绕着男性的欲望在建构这个社会，建构人的身份。那么有了爱情之后，它可以让你便宜的嫁到家里，它是为了降低它的交易成本。我刚才讲过一句话，就是说父权它是没有核心的续航能力的，男人没有生育能力，它有射精的功能，但是它没有生育的能力。小魏向前冲这个绘本，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父权社会里面制造的一种错误观念，他以为一个精子就是一个生命，其实不是的，只有卵子才是生命的主体跟中心和孕育体，以及卵子加上那个子宫。就是说其实人类在20多年前就已经能够在不需要男性参与的情况下生育出后代多例，但是多例因为是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端粒体的长度跟他母体就已经是一样，就一样长短了，因此他等于说他出生以后就是他母亲他此时的寿命，那么其实他比正常的绵羊是长寿的。那么异体的孤雌生育，在10多年前日本的实验团队里面，你可以去搜叫做辉夜姬，辉夜姬当然是日本神话里面的一个月亮 月亮下的一个月亮公主一样的角色，但她的小白鼠就叫做灰夜姬，她是孤雌生育，就是她的那个她是来自那个两个不同的那个妈妈，就她是两个妈妈，但是没有父亲的，就中间不经过雄性的。那你说精子到底有什么作用？其实精子跟卵子它分别是人体当中最小跟最大的两个细胞，它的体积的话呢相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前两天刚刚在那边算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对于精子来讲，它是非常吝啬的，它只包含自己的遗传信息，其他什么都没有，它是负责等于说像按门铃一样，摁一下门铃，然后卵子把门打开了，它把自己的那个包裹丢进去，然后它用那个卵子接过那个包裹，用包裹里面的遗传信息进行编码。那么在这里面的问题是，第一，这个叩门的那个动作可以通过十几种方式来代替，它的替代方案有十几种，就是人们做实验的方式。然后第二，它的那个遗传信息在任何体细胞里面都可以提取，因此精子它不是必须的。而且就父权社会它制作的一个就自我崇拜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认为男人才能传宗接代，不是还有香火一说吗？但实际上只有女人才能传递香火，因为其实染色体上 Y 染色体上的 那些东西，染色体上面的基因是不断转换不断复制跟轮换的，但是呢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就是线粒体是不变的。你如果妈妈生了女儿，那么女儿会遗传妈妈的线粒体，然后女儿再遗传给女儿，但是你到了男性，在精子在游泳的过程当中，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线粒体已经被他当汽油给烧完了。也就是说你如果从这个线粒体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男人才是真正会让人绝种，就让人查不到谱系的。就基本上你看，基本上虽然这个谱系啊都是以男性来建构的，男性拼命了命的想要建构谱系，但是你会发现因为床是可以随便上的，所以他们里面永远是一本算不清的账。但是你看女性的话就是非常清楚，现在科学家已经能够把人类的那个母亲已经缩减到人类共有七个母亲。
不是只有一个吗？
一个是那个圣经里面的
吧？不是我看的有一条新闻里面讲的就是只有一个，有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假说吧。
就是说有不同的假说，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么我看到更早先是说有二十多位，那么现在是已经是到七位了。那么你去其实看，就是说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女性才能够在生物学的角度完成这个使命。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父权整个系统里面它缺失的部分，它没有我刚才说的所谓的生育能力。就是它整个的文化它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谎言，它把精子当作生育的主体，认为这个生命是精子怎么怎么样的，却不说这个整个的我们伟大的卵子在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出母腹之前，我们的卵子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像一个永恒的星球在那里等待爆炸喷薄的那一天。
我就开个玩笑打个岔，你从生物学的角度可以去多样论证，就是说女性的确是在各方面来说有很多很强的地方，是包括寿命更长，比如说机体更新能力更强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女性一个更优越的一种存在。但是我也对这样的单向解读存在一定的戒备，因为这是一种反向的一种导向，一种反向的歧视。我们可能
女尊，
对女尊，我们并不希望说仇恨另一半的人口，我们希望反对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秩序，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呢是不公正的，是不平等的，然后使得人们无法在其中获得应有的权益。那么我也不希望是说 OK 最后我个人并不希望最后说男性是一个劣等生物，然后咱们得把它灭了，最后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这样可能也不是。对
我理解，人类目前已经发现的所有母系的社会里面 都没有发现这种状况，就是说这典型的父系的思考方式，难道一个人存在就是生育价值吗？你的发明，
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证明，就是在证明谁更优越，这个话语之中存在的这种东西，恰恰跟父权社会是重叠的，是一致的逻辑，就是说谁在生理上是更优越的，所以他们另一个不那么优越的东西就必须灭亡，这个恰恰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理论。
对，这个就是说你所警惕的，恰恰我为什么我刚才要这样一路这样分析过来，不是为了证明男性该灭绝，恰恰是证明为什么男性要对女性采取这么高的严苛的控制，为什么父权制度会如此的精密，它非常精密，作为一个系统，
对，我觉得我挺赞叹的，我讲句实话，他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对，是的，没错，我真正想要说明的并不是说女人要去把男人怎么样，不是的，这是父权才会这样想，女人是孕育生命的，滋养生命的。 我真的是这样感受到，因为我身边的女人有很多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她是竭尽全力想要给孩子给别人最好，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她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文化的侵扰，她给出去的可能是毒药，也有可能你会发现女性对待生命的态度和男性对待生命的态度，就是说还真的是在生，就是说很自然的就会有很多不一样，这是女人的优点，但女人不会用这个来压迫男人，通过压迫来实现目的，这恰恰是父权的方法论和行为方式。刚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证明这一点女性是生育的主体，其实不是为了女人要去压迫男人，而是解释为什么男人要压迫女人，因为他没有这个核心，在他们看来核心的功能。
对，
其实你去看看那些女的，就是说自己已经有小孩了，但是看到有一些孤苦的孩子，女的还想养他，她根本不考虑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生的，她根本不用去考虑隔壁老王的，因为她太知道人跟人的关系是在过程当中建立出来的，不仅仅是生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但是男人不是，男人有这个恐惧，他没有经历生命，他没有生过，而且他的那种养育整个的那个生命交融的程度他并不是很高，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跟文化做调整。
我还是不愿意就是说男人或者女人，他虽然说有一个总体的大的概率是这样子，但是父权这个词会更为准确，因为女性之中也有秉承父权理念的人去帮助父权去实现它的构架，男性之中也有其实女性的支持者然后去反对父权的这样的人。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有的屌长在胯下，有的屌长在脑子里面。
对，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到弃婴这个问题，我就前阵子才看到一个乡绅，我忘了是不是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广东地区就是弃婴非常厉害嘛，就是女婴啊，女婴被生下来就扔掉，当时是清末嘛，他是个大家族的这个家长，是个男的，他就于心不忍，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家族的后代所有的人，他说我们只要看到女婴被弃，我们就去把她收回来收养。那么就是说这样一个人，他其实虽然是个男的是个家长，但是他在做出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其实做出了对父权文化当中的这种劣质的这种传统的一个反抗。所以我更愿意，
是的，
我更愿意使用的是父权这个词，而不是男人这个词。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啊，但是您接着讲，你接着讲。
我刚才说到，就是当他们没有经历过，应该怎么说，他不是一个，他不是生育的主体，他确实不是生育的主体。
对，
这个，而且他在这个，比如说一个婴孩诞生下来，那么父亲，所谓的父亲，我就这么讲啊，就他生理学上的父亲对他的付出是很少，而且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他没有想过他并没有为这个生命付出过。相反，他是享受他的性生活，就是说在唯一可以导致生育的行为就是 纳入式的行为里面，他是在享受的，他并不是付出代价。就是说其实很简单，他没有付出代价，他没有付代价，所以往后他更不想付代价。就是说通常这是人性的一般的规律。
对，
那么他们会想到，那么我想要我的后代，那么我想要我的后代，那么怎么办？但是女人可能会跟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我怎么确定是我的后代？那么于是他们慢慢的就把女人往家里面放，捆锁她的自由，不让她出去，然后发明很多方式来验证。其实第一次发生纳入式的行为，然后女性出血，这是不正常的，说明女的还没有准备好。
对，
没有准备好，她受伤了，就这么简单。而正常的情况下，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她在准备好了，她有了充分的这种唤起了之后，不会发生这种状况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她用婚姻来确保她能够，就父权系统，她能够当父，就这么简单。她用婚姻来确保自己能够当父。
刚才在考虑一个科学事实，你刚才讲到就是关于处女膜这个问题嘛，处女膜在不同人的身体里面可能有不同的存在，有些人他就是真的就是没有的，有些人他会有封闭型的处女膜，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这种反应。但是您接着说。
我是从这整个的面上面说，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他用婚姻的方式来确保自己能够成为父，如果没有婚姻的话，他根本连父都做不了。而且父亲这个概念都是模仿母亲而来的，它是一个后起的一个模仿的一个赝品，它是个伪币。
你讲到这个，我想起中国原来在古代有过一个传统，当女人生育，就是男人假装他在生孩子，对，产翁，就是他把生孩子这个行为的本身从女性这儿剥夺了。这里面是不是也是一种嫉妒？就像弗洛伊德说，女性就是弗洛伊德整个是在造谣了，说女性对阴茎有嫉妒之心嘛。那女性一直都希望有阴茎，但是事实上是反过来的，事实上是男人是嫉妒子宫的。对，
你会发现父权社会里面它的一个通行的原则，它有一个镜像原则。我去年的时候我发现，但这只是这是一个很不严谨的，这可以放到相声里面去讲的那种，其实是女人根本不羡慕阴茎的。
对，
不需要羡慕阴茎，但是父权系统非常羡慕女人有这个子宫。然后你看，凡是父权给女性贴的那些标签，他们自己都是实锤的，比如说什么拜金啊， 对吧，然后什么淫荡啊，然后呢，反正形容女人不好的还包括女司机。其实真正的马路杀手，真正的马路杀手从案例来讲是男司机，最毒妇人心，监狱里面关的90%是男人。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些他贴给女人的标签其实是他自己，他是他自己的。然后呢他在自己身上贴的那些东西通常是属于女人的，有责任有担当。那我自己接这么就是应该说我身边的人也好，我接触的也好，其实都还是沉浸在这个父权系统里面。但是女人她体现出闪现出的这种人性的光辉，她就让我觉得我非常的惊叹，我非常惊叹。我经常有女性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哪怕是在很小的一些细节上面。我的意思是说，女性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但是呢她没有被说出来，她没名字，没脸孔。说到这个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到刚强果敢，总是很容易把这个东西给跟男性联系在一起，这是社会规训的结果。
就是我们现在的出路，对吧，我们也试图谈论一些出路。比如说我们做媒体的人应该对自己的语言有更强的这个意识，然后对自己的观念，既有的观念要有一定的反思。在我写下一个结论的时候，我真的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吗？对吧。那么对教育者也是一样的，那么对不管是任何行业，包括警察或者说是这个法院司法系统等等执法系统等等，所以这些人所有人都应该进行一场反思。而这个反思呢，又需要通过第一步观念的普及来到达。但是我们现在是连观念的普及都产生了巨大的这个障碍。
对啊，首先你给那个执法的系统里面要做那个就是说性别平等的最起码的培训啊，这样的话家暴受害者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啊。 还有一个，你招收女警校里面，你按照能力来招收，不要按照性别来招收，行不行？因为警校的招收女生的分数比男生要高几十分，高考的时候高几十分意味着什么？而且你能不能不要就是说，女警招过去以后就让她去做后勤？
嗯，
就是人是练出来的，就他其实是。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有很多马上就可以改变马上就可以做的，但是没有人去干。
有培训，当年那个中国反家暴组织是做了很多年的努力的，十来年吧，那个中国反家暴组织给各地的警察居委会什么的去做这个培训，政府里面去做这个培训，但是后来这个组织被干掉了。我们现在说的是说进步的力量真的不是说没有，就是说进步的力量一再遭到挫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连续6年持续倒退了，而且是断崖式的，以肉眼可见的非常可怕的方式在那里倒退。
对，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一些就觉得很糟糕很怎么样的，几乎让人很窒息找不到出路，是我前几年，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其实女性的觉醒是立地成佛，就是说因为她要管控你，其实她也是要付出很大成本和代价的。女性也是劳动力，也是给税收的，然后呢女性一样在社会上有贡献，就也就是说当女人开始意识到我是谁我有什么的时候，那么对于她来讲她的人生她的自由其实是可期待的。我这么说不是说进入到事事顺心的状态，而是就是说女性要脱离父权的这种控制，他其实就是在以前那么严苛的那些地方，就是说特别像广东他都有自梳女，那么像欧洲他还有嬷嬷，而且民间也容忍尼姑，虽然给他编排了很多跟和尚的故事，就是说女性的身体她是自足的，至少她没有被父权系统去就怂恿出那么一种我要去利用别人身体的欲望和期待。这就是关于什么是性行为的问题，就是说对于男女双方来讲其实性行为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定义一个行为是什么行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饭吃汉堡，我们就这个行为是属于什么呀？进食的行为，就吃东西了，它的标准是什么？我吃了以后我能够饱，当然你吃食物啊，正常的吃你能够饱，这个动作会让你，那比如说我那个呼吸它会让我有氧气，就是这个行为跟结果之间它是可预期的这一点。那么如果我交换一下，如果说我把呼吸当作吃东西当作饮食行为的话，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我吃不饱，对不对？我往鼻孔里面塞米饭，导致这个结果是什么？我窒息。那么这个就很容易进行区分。那么当我们说性行为，什么是性行为的时候，怎么界定它？很简单，到达高潮了没有？高潮是身体很自然的一个部分，它不需要羞耻，它不需要尴尬。就好像，当然打饱嗝是很不合适的行为，对不对？特别当众打饱嗝，但是呢你说我吃饱了，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么 OK， 在纳入式的性行为里面，男性是可以到达高潮的，几乎是100%，只要他自身没有生理性的问题的话。但是女性是很少的，因为在阴道的里面2/3部分根本连神经末梢都没有，阴道是属于产道，它是用来生孩子的，里面神经末梢多了的话，你生孩子的时候你会更痛，而且会痛到你根本就没有力量再生下去，人承受痛苦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对于女性来说，纳入式的行为它是属于生育行为，你只有你想生孩子了你才采取纳入式，你不想生孩子了你完全不需要纳入式。为什么呢？除了可能导致怀孕之外，它还是有很高的概率它会有带进细菌病毒， 以及就是说由阴茎这些外部的那些东西带进来的肮脏的东西。比如说你妇科，妇科检查的时候人家问你结婚了没有，你说那个没结婚，然后他还要补一句那有没有过性行为，你如果没有性行为他连妇科检查都不用给你检查了。
有一篇文章对在那个新媒体女性的那女权泉水的泉那个公号上也有一篇专门的这个文章讲到说阴道高潮原来是场骗局，
它就是一个巨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那个谎言。嗯，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那你说有，那有人说有啊，那么这个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可能承认那个有人会有个体差异，当然有人刷牙都能够刷出高潮来，女性有的呀、啊、然后有人坐车子坐着坐着就高潮了也有的，因为颠簸的有点厉害嘛，震动的嘛，那么有的人夹腿他都能高潮。
对对，
但从整个身体的设计来讲，你的阴道不是为抽插而生的，它是为交配为生殖而生的这么一个器官，然后你再用它来去、嗯、用生育行为去满足男性的性行为，那么很自然的第一个你生病你传染疾病、嗯、第二个你会怀孕，然后第三个在亲密关系当中你很容易受伤害，因为你衣服都脱掉了嘛，你又不能跑，对不对？而且对你来说你还没有高潮，那么我就是要问，那么女人为什么要采取高风险高危高风险然后付出巨大成本最后却连一根毛都没收到的，是床上雷锋吗？
你说的，你刚才说到这个不能跑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到说，因为自然界里面动物交配行为的时候、其实是最脆弱的时候嘛，一般都是后入式嘛，然后那个雄性在后面，然后那个雄性就一直的左顾右盼左顾右盼，因为那个时候是他最脆弱的时候。而自然界里面的雌性就人女性人类是有高潮的，
上帝爱女人
对，其他雌性动物是完全没有的。
而且但 女人的高潮是很容易很容易，真的是比开一瓶可乐还要容易，20秒钟就可以到你搞得然后 你为什么要把一个你用20秒钟你能够笃定的你能够得到，如果这个20秒你吃了以后后面还有只要你自己还 OK 的话你可以持续的有、
嗯、
那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样一个高危的活动，而且呢最后能不能得到完全是个未知数，就跟薛定谔的猫一样的，为什么要去追逐这样的性呢？你其实完全没有道理，对不对？
也不一定吧，反正我真的觉得性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它里面掺杂了很多，它不仅是一个机械的这个神经的反应，它也是一个幻想。
因为在父权系统下女人到了连动物都不如的阶段，动物不爽她可以不要。
对，因为也不光是这样，就是说你被激发的就是在你性发育期间被激发的这些幻想，不幸的是我们生在一个父权社会嘛，然后你在那个年龄里面经常激发你幻想的是一些父权社会塑造出来的文化的产物，一些小说情色电影。
我明白，就是有一些画面有一些场景它更能够唤醒你让你激动，然后你会很沮丧的发现
对对，而这个东西对很早的被灌输到你脑子里的时候，到后来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无法，我跟柏林的一些 我前几个礼拜我跟柏林的自由大学和洪堡大学的一些博士生在一块聊天，德国姑娘全是特别野，然后我就讲到一个问题，我说东亚文化里面的女性很不幸吧，因为她们从小成长在一种受虐式的一种文化教育里面，就是她们把受虐变成了一个
亚美的，你可以直接称之为亚美的文化，
对，变成一种快感的幻想，使得她们在即便在受到后来受到女权的启蒙或者等等之类，但是这些东西无法进入他们的快感系统，因为快感系统很早被塑造了，这就使得他们依然在寻找性伴侣，会去寻找 dominant 就是主宰性的男性，他才能够获得这个刺激，就因为身心的刺激而不光是身体的刺激，反而是那些真正女性的男性他得不到这些女性的青睐，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种特别私密的这个场景里面去复制女权的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对吧？ 然后后来这些结果我很惊讶的是什么，结果这些德国的女生告诉我，哦，其实我们在德国也有这个问题，它可能程度更轻一点，但是毕竟整个父权社会的这个文化产物什么之类的已经是 上万年的这些教化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有可能有一些出路吧。我看到有很多比如说女性导演，我前不久看到了一个女性情色电影节，然后就是鼓励为女性制作，他们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些这种真正符合他们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情色
幻想图景，像那个什么指尖情挑还是什么的女童的啊等等的，我觉得中国离这一步还很远，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他在理性 层面上他都还没有意识到。然后我会送朋友那个一些小玩具，他们一开始非常抗拒，退回来的都有，坚持还是给他再送过去，然后后来跟我说高潮了。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哪怕就只有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他在整个的环境里面醒过来，他会觉得痛苦，觉得冷，觉得自己是成为异类，然而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军队。
我觉得怎么讲呢，很多时候也是一个运气，对，
但同样女人是罪人。 我是个基督徒，我是说女人要活出上帝的荣耀，因为女人是按照神的样式形象和样式造的，她要活出神的尊严跟荣耀，然后她要了解自己，要掌管自己的身体。就是说我跟女孩子们讲，我现在是大概是有10年左右了吧，我是在教小学生，然后我会跟女孩子们说，哎，你就是 你自己的女王。我没有说让她们成为公主，你就是你的女王，你自己的身体你要管理好，那你是你的领土，没有你的许可谁都不可以触碰，哪怕老师要碰你，你如果老师碰到你肩膀你觉得 不愿意，你可以跟老师说，给他一个权利。男生也是一样，每个人要做自己的身体的管理者，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价值观念其实跟我们的肉身是密切相关的，我的政治权利也好，还有我的很多的边界，它是通过这个肉身状态慢慢的建立起来的。所以这就牵涉到当父权文化下面它会让后代畸形的原因是它剥夺了母亲的资源和力量，所以母亲不能够通过肉身的方式来完成启示的工作，就在父权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很大的一部分的母亲她是被迫生育，然后她是为了取悦而生育，她不是因为我对这个生命的热爱然后我选择生育，它是非自愿生育。这个调查统计是国内的话是48%。
你这个就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基督教之中的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思想资源，这个思想资源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思想资源，因为大多数人也不太会了解哈。当然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另一个节目来专门来谈了。
我的人生简直是开挂的，我是基督徒，我得罪了一半的人。
你还得罪了一些基督徒吧，我怀疑，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对，很多基督徒是反女权的，
很多很多。哎，我不是说了吗，那当然呀，那就因为女权主义的身份就是说得罪了大部分的基督徒啊。我在那个环境里面，因为他可能就是说被我震惊到说不出话，不知道该从何来骂我开始那个状态，我要回过身来给你骂我的机会，纠正我的机会。你刚才说的很对，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相反这样才是正常的，因为伊甸园以外都是罪人，都是罪的世界。而在我现在的理解里面，这个罪跟父权是有非常非常直接的深刻的关联
啊。这个解读我喜欢。
那你看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体会极致的快乐，他们会不会发生性行为？会啊。为什么没有生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发生纳入时，
所以娱乐基本靠手是吧。
这不是很简单，这不是很简单吗？他们的娱乐方式很有可能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还要丰富。所有对女性的规训要求，一发生在保罗，我是说他的整个的父权的那个部分，核心的部分，那些规矩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出埃及 以及发生在保罗传教的那些过程当中，就是说在最原初的以及从耶稣口里面说出来的，耶稣从来没有规训一个女人说你要做家务，你要生孩子，你要结婚，这三样最核心父权抓的最核心的东西耶稣一样都不看重。
对，
但是后面那个谁，那个保罗又提出来，就是说你不能够，你要服从这个社会等等等等的，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一个父权的那个黑暗里面，耶稣就像一道光一样，而且上帝对女人非常非常爱。今天下午我还跟同学，跟朋友在聊那个八十八，那八十八如果放在中国，他绝对红颜祸水。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就是说不是那种特别为自己算计啊等等的，他自我意志不是很强的人，因此就是说上帝的原则是你有多少的权利，那么你负多少的责任。
那你怎么去看待圣经里面不太符合女权主义的这些言论呢？比如说夏娃是从男人从亚当的肋骨里面造成的，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亚当还从泥土里面造出来的呢。
所以你不觉得有任何的，但问题是说按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基因的你去归因的话，但事实上按理说应该是亚当从夏娃的这个子宫里造出来的才对啊。
不可能，不可能的，因为那个 XY 才可能产生两个性别，如果夏娃是头生的话，再从夏娃再去造的话，只能造女的，不可能造男的。
因为在圣经之中吧，尤其是旧约里面，对女性的跟男性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很多地方也是明示的一种从属关系嘛。
第一个就是说，圣经它是在人类已经成为罪人之后，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要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流传，这是第一个，也就是它要被这样在这样文化里面的人接受，那么因此圣经它的一些选择的它的语言的那个选择，重点的选择。第二个原因是它的解读有很多是来自父权系统的解读，比如说有些人说，那你看耶稣自己是男的是女的，所以男人比女人高贵。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救赎主不是男的话，上帝按着他公正的 公正公平的他的这个属性啊，这个人设到最后的时候，他不把男人全部灭掉怎么能行呢？男人还有什么理由就继续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解释其实是有多重解释的。而其实国外在那个基督教里面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就是说有女性的声音，但这方面的翻译过来的很少很少。但是我从四福音书里面，非常尽管四福音书有些人说也是经过删改的，但是我能够体会到，就是说你要去找人类社会里面一个真正爱女的人，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姓陈的那个秀才吧，他可能在这个方面他会对女婴很呵护，但是他很也有可能是一个三妻四妾的人。我是说举一个例子啊。但耶稣基督他的的确确他的一生当中他是没有伤害过女人，他没有给任何一个女人增加过负担，唯一的一个应该说玛利亚，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我相信他那个时候是很痛很痛又很羞耻，因为他赤身露体，他也知道自己最恐惧的跟三位一体要分裂了，要分崩离析了，那么他处在这样的痛苦里面，他心里面挂念的却是他的母亲，他把自己的母亲交托给自己的门徒，让他们去照顾好他的母亲。那你看他对他的妈妈是很爱的，他没有利用过女人的性，没有利用过女人的子宫，这个是不正常的。因为在父权社会里面，在那个时代，男人30多岁不结婚是不正常的事情。因为其实希伯来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很接近，它很父权。而且你会看到他看到马大跟玛利亚在那里的时候，马大在那里做家务，然后玛利亚在那里听他讲道，听他讲道理。那么按照一般的说法，就会女人有女人该做的事情，你要去帮他，但是他却批评马大，他说玛利亚他选择的是最好的，你选择的做家务反而还是次好的。他在这里面的顺序里面把女人做家务的重要性他把它放下来了，而把女人受教育的得到真理的重要性把它提出来了，而且他是许可女人不结婚的，甚至他也承认，他说耶路撒冷的女人，你们不要为我哭泣，你们要为你们自己哭泣，因为在他看来女人受的苦比他受的苦还更苦。
对，
他对女人的那种同情。
当然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就是说公正这个起源啊，就人们对公正的这个追求，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了，就在我们可能在婴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追求公正了。当然这个是今天是讲不完了，然后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非常感谢唐老师今天跟我们的激情澎湃的他非常投入的一个讲解。
最后一点，你之前你问过我，你说理论和实践之间是不是要必须完全一致，我的答案是肯定不一致，因为真实的世界和理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也可能是错的。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我的观点它肯定，它绝对不是绝对真理啊，它肯定会有不一致。哪怕像我自己的身上，我有很深的对女性的仇视，
嗯，厌女症我们身上都有一些，
我因此就是说女权内部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争斗，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更多人听到的话，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求同存异，还有一个就对他人对其他生命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因为他我们都在沼泽里面，我们要做的是一起度过沼泽，而不是指控对方身上你身上有多少泥。
对对，当然这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这种冲突和彼此拒绝聆听是出于一种认为对方没有给到足够的公正而产生的一种怨怒，而这个我们也要区分一下，就是说对方不给你这样的公正和理解是出于误解无知还是出于恶意，多项归因。对，这个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好，非常感谢唐老师，谢谢，再见。
好，谢谢，再见。